好，我们今天开始讲呢，《利未记》的第十四章。我们讲到第十三章的时候，讲的是什么呢？主要讲的是大麻风，主要讲的是大麻风的怎么确诊，对不对？然后呢，如何的来祭司来确诊？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第十三章当中，祭司呢的位置呢特别突出，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就是祭司他就来了一个判断，然后呢他要判断主，如果不行的话等七天，七天看了结束之后判断好了再等七天，是这样的。所以他那个在整个这个大麻风这个洁净或者是判定他不洁净，这个祭司的位置呢非常的重要。好了，判定好了之后是大麻风之后，或者说判定好了这大麻风洁净之后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14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例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好了，这里边同样延续了第十三章当中，那里边所告诉我们的这个祭司的位置呢非常的重要。那么首先讲的是祭司，这个大麻风病确诊了之后，无论是确诊是大麻风，或者是确诊大麻风已经痊愈了洁净了，那么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洁净的日子的条例是这样，洁净之后应该怎么办。所以首先这个人呢洁净之后呢要去见祭司。第三节说，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看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好了，因为这些大麻风病人是住在营外的，对吧？按照十三章的那个教训是要住在营外，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在没有断定洁净之前他们要到住在营外。所以呢如果有个大麻风痊愈了，申请这个祭司呢就要去那个营外边去鉴定这个大麻风病他是不是真的洁净了。如果他真的痊愈了，就需要吩咐那个人，就那个得大麻风病痊愈的那个人呢，要取两只鸟，然后和香柏木，然后和朱红色线并牛膝草来。第五节，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活水，活水哈，是活水，火鸟活水，是活水。然后呢，需要活水哈，活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活拿那个啊瓦罐啊，就这里边瓦器啊，要搁活水里边取水。不是从死水里边取水啊，不是从死水潭里边取水，而是从流动的水里边取出活水。然后呢要取两只活鸟，然后把一只鸟呢载在上面，载在什么上面？载在水的上面，就是那个血呢可以流到那个瓦器里边，就是血流在那个水里边。至于那只活鸟，即使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一同站在活水上的鸟血中。好了，这时候呢就是把那个鸟宰一只，把血放在那个瓦器里边，另外呢把那个朱红色线和的牛膝草和那个香柏木呢还有那个鸟呢绑在一起，然后给站在那个水和血里边，这样子。然后呢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就定他为洁净了。然后用这个水呢站好了吗？这些草啊，这些木啊，这个鸟啊，我给用鸟尾巴了。然后呢，往那个说求洁净的那个人身上，往他身上撒一撒。然后他就宣告他，你洁净了。然后呢，又把活鸟放在田野。所以两只鸟，一只鸟呢死了，另外一只鸟放了。然后呢，这个人呢就洁净了，就定他为洁净了哈，就宣告说你洁净了。宣告他洁净的意思是什么？他就可以回到营里边去住了，回到这个人群当中了，他就不再在营外住了，与人隔离了。好了，第八节，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只是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好了，我们看哈，这个人呢就是这个礼仪都做完了，宣告洁净了之后，他可以回到营里边，之前呢他怎么样？要洗衣服，然后把这个头发什么毛发什么都剃净，然后洗澡得洁净了，然后呢你就可以进营了。但是进营呢你不可以进你的帐篷， 必须在外边待七天。为什么在外边待七天呢？我们后边看。然后第九节，然后第七天呢，再把头上所有的头发、胡须、眉毛并全身的毛都剃了，又要洗衣服，用水洗身上，就洁净了。所以他再一次需要这样的全身的洁净。然后第十节，第八天他要取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和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又要把调油的细面以法十分之三为数祭，并由一罗葛一同取来行洁净之礼的祭司，要将那求洁净人的人和这些东西安置在会幕的门口耶和华的面前。所以这里边他没有进会幕，要在会幕的门口，要在那里待着哈，带着所有献祭的羊和母羊，还有油，还有细面。十二节，祭司要取一只公羊羔为献为赎愆祭，和那一罗葛油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把公羊羔宰于圣地，就是宰赎罪祭牲和燔祭牲之地。赎愆祭要归祭司，与赎罪祭一样是至圣的。然后要献赎愆祭，然后呢，祭司要取些赎愆祭牲的血，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右边的耳垂、大手指、大脚趾，这血要抹在上边。祭司要从那一罗葛油中取些，倒在自己的手掌里边，就是倒一小捧哈，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用右手的一个指头在左手的油里面蘸一下，然后在耶和华面前弹七次，将手里所剩的油抹在那求洁净的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在赎愆祭牲的血上，因为前面已经抹上血了嘛，这时候再抹上油。然后呢，第十八节说，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好了，然后说十九节说，祭司要献赎罪祭，为那本不洁净求洁净的人赎罪，然后要宰燔祭牲。所以这里边要献什么？要献燔祭，献赎罪祭，要献赎愆祭，还有素祭。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哈。然后呢，第二十节说，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坛上，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然后说，他若贫穷，不能预备够数，就要取一只公羊做赎愆祭。所以这里边就讲到了说，跟以前的献祭是一样的，如果他穷嘛，献不起，那么他就要取一只公山羊做赎愆祭，可以摇一摇为他赎罪，也要把调油的细面以法十分之一为素祭，和油一罗葛一同取来，又照他的力量取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所以这些是穷的哈，如果比较穷的这个人他生病了，可能是也没有机会去放羊放牛的，也没有这些东西，家里边也没有，怎么办？可以献这个斑鸠或者是雏鸽。二十三节说，第八天要为洁净，要为洁净，把这些带到会幕门口，这些都要带到会幕门口，就献祭的祭牲。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祭司要把赎愆祭的羊羔和那一罗葛油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要宰了赎愆祭的羊羔，取些赎愆祭牲的血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和右手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前面是条例，后边是告诉你怎么做。二十六节说，祭司要把些油倒在自己的左手里边，我们看起来好像是重复哈，实际前面讲的是条例，后边告诉你具体怎么做。二十七节，把左手里的油在耶和华面前用右手的一个指头弹七次，又把你的手里的油抹些在那求洁净之人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赎愆祭之血的原处。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好了，三十节，那人又要照他的力量献上一只斑鸠或一只雏鸽，就是他所能办的，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与素祭一同献上，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所以这里边提到了赎罪，而且是这个几大祭都出来了，你看到没，真的不简单的。但是呢，这里边缺少一个是什么？ 平安祭，对不对？没有平安祭，素祭、翻祭、赎罪祭、赎愆祭都有了，唯独没有平安祭。好了，下边呢32节就说，这是那有大麻风灾病的人不能将关乎得洁净之物预备够数的条例，就是拿不起那个比较贫穷拿不起这个条例，是这样子的。3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为业的迦南地，现在他们还没有进呢哈。说如果你们进了迦南地之后，然后说了哈，我若使你们所得为业之地的房屋中有大麻风的灾病，这里头一次提到了什么？是耶和华神使那有大麻风的灾病。好了，我们记在心里哈。然后呢，35节，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说，哎，房主就要告诉他，这我家有大麻风，据我看房屋中似乎有灾病。祭司还没有进去查看灾病以前，就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免得房子里所有的都成了不洁净，然后祭司要进去查看房子。所以如果进去之后你怀疑这房子有大麻风呢，要首先把那里边的家具啊什么都拿出来，然后就报告大祭司，我家可能是有大麻风，然后去看。37节，他要查看那灾病，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有发绿或发红的凹凸纹、凹斑纹，现象挖于墙，祭司就要出到房门外，把房子封锁7天。如果看到有这个东西呢，上面有那个绿色的条纹，好像就长毛了一样，而且是往里边长毛的话，这样的话怎么样呢？这个房子要关起来，关几天呢？关7天。到第7天，39节，祭司要再去查看，灾病落在房子的墙上发散了，就吩咐人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扔在城外不洁之处，也要叫人刮房内的四围，所刮掉的灰泥要倒在城外不洁之处，又要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要另用灰泥漫房子。就是说，如果发现那个地方有，你要把它挖出来，那墙皮也要刮下来，石头也要拿下来，然后把它扔了，然后把那块石头补上，再用新的灰泥把它漫上。然后呢，43节，他挖出石头刮了房子漫了以后，灾病若在房子里又发现，祭司就要进去查看，灾病若在房子里发散，这就是房内蚕食的大麻风，是不洁净的。所以呢，再次发作的时候呢，表明这个房子里边是根深蒂固的，它就有这个大麻风病的，是不洁净的。45节说，他就要拆房子，把房子拆毁，把石头、木头、灰泥都搬到城外不洁之处，在房子封锁的时候，进去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这里说怎么样？没有说你把这个房子扔在那儿就不管了，而是把它拆掉，要搬到营外，因为这些东西是不洁净的。然后呢，如果谁进了这房子呢，也是不洁净的。47节，在房子里躺着的必洗衣服，在房子里吃饭的也必洗衣服，就是曾经在这房子里边洗衣服啊，不在里边住过的人呢，也要洗衣服。48节说，房子漫了以后，祭司若进去查看，见灾病在房内没有发散，就要定房子为洁净，因为灾病已经消除了。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房子挖了也漫了，都重新装修了一遍之后，过了7天，没有再发生这个大麻风病的事情，那就要定它为洁净了。然后呢，49节，要为洁净房子取2只鸟和香柏木。好了，现在是房子哈，为房子也要做这个事情。要为洁净的房子取2只鸟、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用瓦砌成活水，把一只鸟载在上面，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并那活鸟都站在被载的鸟血中与活水中，鸟血中与活水中用以撒房子7次，要用鸟血、活水、活鸟、香柏木、牛膝草并朱红色线洁净那房子，但要把活鸟放在城外的田野里，这样洁净房子。所以这里边讲原文为房子赎罪，这个呢宣告它的洁净呢和那什么是一样的，这个礼仪呢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没有献祭，人有献祭，对不对？这房子没有献祭，只是这样宣告了就好了。然后呢，这是为各类大麻风的灾病和头疥并衣服与房子的大麻风以及接着选伙伴所立的条例，指明何时为洁净，何时为不洁净，这是大麻风的条例。 上一章我们看到的十三章中讲到的是什么呢？如何判定大麻风病是大麻风病，又如何判定这大麻风病好了。然后呢，下边你就告诉说，如果大麻风病好了之后应该怎么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这个人首先报告，对，报告，对，报告，对，报告大祭司呢，祭司要判定说，哎，洁净了，然后要做什么事情呢？做一个不同寻常的事情，要拿两只鸟，对不对？好了，拿两只鸟，这是人，然后宰一只放在一个活水里边，然后拿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的线，还有什么来着？还另一只鸟，对对，另一只鸟站里边，然后怎么样？挡这个人，然后下面就开始献祭，这里边献祭献什么祭？赎愆祭、赎罪祭、素祭、
摇
祭。
燔祭，
全都得献的。好了，这是房子，然后呢，为他什么？为他赎罪。然后如果是房子呢，也是这样。如果房子你发现了之后呢，也是要观察七天，人也要观察七天。你不能先回去，献祭不能马上献祭，必须是要等七天，然后第八天你才可以献祭，对不对？第七天，这七天要观察，观察如果你没有复发，然后你再洁净一次再去的。房子呢也一样，但是房子呢没有献祭，只是什么？献两个鸟就行了。好了，那第十四章讲的是什么呢？问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了哈，大麻风病一直都是与神相连的，就从来没有记载过这大麻风病是怎么得的，也没有记载这大麻风病是怎么得洁净的。只有我们看到什么？耶和华神洁净洁净人，也使人得大麻风，对吧？手拿去拿出来，哎呀，大麻风出来了，对不对？然后你再伸进去再说，哎，没了。所以耶和华神都告诉你，把手伸进去拿出来看大麻风，你把手伸进去再拿出来，哎，就好了。这里边让我们看到的是，无论他这是神的作为，所以你看那个房子，他说如果是我要他那地方有那个大麻风病的，你要检查，不能随便进。好了，那十四章讲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仔细留心的话，这里边我们看到的全是这个人得大麻风病了，然后献了很多的祭，对不对？但是这里边有个不同反响的，我们要想一件事情，就是这两只鸟，这是核心的部分。这两只鸟发生在现在，就是两只鸟啊，杀一只，然后另外一只蘸了那个血牛膝草，然后去洁净哈，这是以色列人的，这也是耶和华神所定的哈，记不记得？有诗篇当中是讲到说求耶和华神用牛膝草来洁净我，是不是？它表明是有个洁净的。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就那两个鸟啊，不是我说，在这个整个这个大麻风这个
洁净以后，
宣告它洁净以后，对不对？定它洁净之后，但是呢，在献祭之前。对不对？我们前面讲到的，无论是燔祭、赎愆祭、赎罪祭还是素祭，这都是什么？这都是人犯罪之后怎么样？然后献祭，然后他的罪必蒙赦免，对不对？我们看这一次不是，这是先宣告他洁净，然后才献祭。明白没明白我说什么？正常的那个五祭应该是什么献？是现在之前，然后宣告你罪得赦免。现在是什么呢？先宣布你洁净，然后献祭，这是核心的。而这里唯独缺了什么？平安祭。所以我们明白，不知道大家这回有没有明白什么意思？还没有。所以这是恩典，我们这里面讲的恩典。之前那个鸟，那两个鸟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只鸟死了，那个血，然后另外一只鸟呢要蘸着它的血撒在那个人，另外一只鸟怎么样？旷野，什么叫在旷野？阿萨谢勒，那是羊，这个跟羊的意思是不一样，跟阿萨谢勒的羊，下一章我们会讲阿萨谢勒的羊，
是不是自由了呀？
这是自由了，对了，这个跟那阿萨谢勒的羊是不一样的，因为羊呢扔到旷野是不能活的，而鸟进到旷野呢是可以活的。所以这里边是首先什么？是恩典在先，是恩典在先，使你洁净，然后你才可以怎么样来献祭。但是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什么？没有 什么？没有平安祭。而没有平安祭呢，却把这个平安祭实际上是拿到哪儿了？拿到前面去了，先来平安祭。那两只鸟。
哦，没有这个恩典，连资格献祭的资格都没有，是不是？
看到了，洁净的条例是这样，你洁净的条例是你首先要反过来的，要献得恩典，然后来到神面前，你才可以献祭。这里边讲的时候也是为他赎罪哈，也是为他赎罪，但是呢，这次他把神的恩典放在那个前边。
我想，
啊，你明白了，那你说，
献赎罪祭的时候，就是以色列百姓犯了罪。
嗯，
他仍然有资格献赎罪祭，
嗯，
然后得赦免，
嗯，
他还是神的百姓，
嗯，
大麻风是被逐出营外，
嗯，
他已经不是神的百姓了，
嗯，
如果没有这两只鸟，他连献赎罪祭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他是在营外，是不是？
这回明白了，
嗯，
这回明白了，
恩典才行。
所以你看，这是他的恩典在前面的，所以这个你看把它倒过来了，赎罪祭、赎先祭，正常的宪法是我犯罪了，然后我献祭，然后我献祭，然后呢，我就罪得赦免了。这个不是，这个是什么？先定你被洁净了，然后你才有资格去回到营中去献祭，否则你连献祭的资格都没有。
像以色列百姓，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核心吧。好了，那我们应用怎么应用？
我们得救就是这样子。我们死，
我们得救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得救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包括我们沾染这些污秽，因为这个里边讲的大麻风哈，是与罪，是与这些相关的哈，这些是相关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的，是神的恩典在先，好像那两只鸟儿一样，我们是其中的一个鸟儿，就是一个鸟儿死了，另外一个鸟儿他得了自由，他可以回到怎么样，经过这个鸟儿他被定为洁净，他才可以回到营中，但是不能够进哪儿，不能够进会幕，只有什么时候才可以进会幕？献完祭之后。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的，是耶稣的恩典先临到了我们，我们今天才有这一切的权柄，我们去祷告啊，我们去信心啊，我们才有这些这一切的。如果没有这个恩典在先的话，我们绝对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不要觉得说，哎，这是我信，这是我的信，不要这样讲。但是呢，前面那个献祭呢，赎罪是怎么样呢？所以这里面更强调的是什么呢？这边更强调是神的恩典，更强调是神的恩典在先。那么前面那些献祭呢，那些人怎么献祭？是按照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告诉说，摩西你要这样这样这样做，所以摩西每做一件事情说，耶和华神吩咐我们要做这个，所以我们要做这个，然后便说百姓做的一切都是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所以这两个呢，它虽然是两个，一个是表达出来的是恩典在先，一个表达是从另外一个角，从他的顺服角度来讲的，但是呢路都是同一条路。前面我们看到是表扬顺服，好像是强调人，但是实际呢还是神命令你去做你去做，实际上是一个道理的。所以这里边讲的实际上是同一个道理，都是恩典在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当读这一切，后边的就不一样了哈。这个洁净呢，这个大麻风是特别的，花两章的讲，而下一章讲的呢就是身体上的，就是身体上的一些不洁净，漏症啊或者是什么一些身体上的疾病方面的不洁净。而唯独大麻风病，因为这里边告诉我们什么，如果耶和华神使那个房子有这个大麻风，也是耶和华神使他得洁净。但是呢得洁净的过程当中呢不用献祭，但是你要需要也需要那只鸟，但是不需要献祭。因为什么？特别的恩典，而且也是宣告那个房子灾病得洁净了。然后呢原文说房子也需要赎罪的，但是他这个赎罪呢就是在总的恩典之下，而不需要就给他特别的说这个房子我给他献个祭吧，一个牛啊一个羊，不需要的，而是他都在整个的什么恩典之下边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呢是跟着人走的，东西是跟着人走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今天我看看，今天他们发了一篇讲道，发了一篇讲道呢，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那个少年官儿，少年官儿来到主耶稣面前，良善的父子啊，我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呢？主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因为只有神，良善的只有神一位。然后说，律法你是知道的，他说我从小都遵行了。他说，那你还只有一样，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家产，周济穷人，来跟随我就可以了。然后那少年官怎么样，就走了。所以这篇讲到呢，他起的名字叫什么呢？说谁拦阻了他得救，谁拦阻他得救了。然后呢，最后呢，他就讲了很多，说这个少年官他有很多的优势啊，比如说他是个犹太人呢、啊，他也遵行律法呀，他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就钱这关过不到，过不了。所以呢，讲到说拦阻他来到神的恩典的耶稣基督的恩典的面前是什么呢？拦阻他的第一个是什么呢？他自己，是他自己拦阻他自己不来，为什么呢？因为他钱财。所以第一个拦阻他是他自己里边的贪心，第二个拦阻他来到耶稣面前是什么？是他的钱财。然后呢，就讲说这个人是这两样东西拦阻他钱财。然后接下来呢，最后一节就讲到了说，当然了，这个恩典是绝对的，是神拣选人，这样拣选人的恩典，神这个拣选人呢和人呢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我就给他提一个问题，我说那请问拦阻他来到神面前的到底是他自己呢，还是钱财呢，还是这个拣选的恩典神没给他呢？你怪谁？怪他自己还是怪神？
怪他自己。
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要讲的，人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上帝的问题，当然神给人一条路，是人的悖逆，是人的不信，但是神的确给一个恩典给人，可以借着这条路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是恩典在显的。但是恩典显在个人身上呢，是个主动的信，相信，一个主动的接受。所以一个人他不得救，他不能说啊，神没拣选我，不可以这样说。人为什么灭亡？人为什么灭亡？人灭亡是因为自己的罪。人为什么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因为他的拣选。这两个不能够把它反过来说。所以呢，我们明白了，我们看今天看这里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是什么呢？是当定为他洁净的时候，然后就两只鸟，一只鸟死了，一只鸟把它放飞了，然后全被你洁净了，你可以回到人群当中，可以回到以色列百姓当中，以色列百姓就是神的百姓。但是你回去之后你需要怎么样？需要献祭，然后呢也是赎罪。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对不对？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使我们活过来，不是我们自己活过来，是他使我们活过来，是他定我们为洁净的。因为什么？有一只鸟为我们死了，有一只羊，有一只羔羊为我们死了，然后我们才可以怎么样？与神和好，我们才有献祭的资格，我们才有什么可以祷告也好，或者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权柄也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好像是说哎，我信，甚至于有些时候觉得说我信得好，我可以服侍，或者我怎么样，我都可以有一些骄傲的本钱，这绝对不是我们应该的，而相反我们应该更加的谦卑。你看那个人，他那个剃那个进营之前需要怎么样？把身上的毛都剃光的，然后怎么样？待七天，待了七天怎么还要再剃一遍？你知道毛发吗？毛发在以色列人当中表达的是尊贵，所以你看那些以色列人那个拉比不剪头发，那是一种尊贵的象征。但是你需要两次把它都刮掉，表明洁净。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表明什么？放下我们个人的那些所谓的尊贵，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了，我们要谦卑，要俯伏，承认我们是人家恩典，我们才可以回到他面前，然后再献祭。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呢，我们不断的在重复，在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断的在看到神的恩典。 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大家都能背下来，对吧？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看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看十一节，前面我们都能背下来了，对吧？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使我们活过来，他爱我们的爱，怜悯我们的大怜悯。当我们在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的时候，为罪恶为可怒之子的时候，他使我们活过来，完全是他的恩典。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是吧？好了，我们看第十一节说，你们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我们是在营外的，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然后呢，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以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之上是局外人，我们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已经回到了营里了，是不是？当他到营里边的时候，他就有以色列百姓的所有的权利，他可以献祭了，可以赎罪了。否则他在营外呢，那祭司都要到营外去给他看病的，来鉴定他，你还是不能进来的。而回来了之后怎么样，需要在营门口，不是在那个叫什么会幕门口待七天，是吧？
刚开始的时候祭司出到营外
啊，出到营外，所以你才能够享受到神儿女的一切的这些恩典。所以我们不要忘了，我们都曾经不单是局外人，神家里的人，而且我们前面告诉我们是可怒之子，是灭亡之子，随从今世的风俗，论罪当死的，应当灭亡的。但是这是羔羊为我们流的血，使我们洁净了。就好像我们讲到了说，信的人和不信的人犯罪有什么区别，其中一个区别就是什么？信主的人他犯罪了呢，他偶然为过犯所胜呢，他有救恩，他可以祷告，旧约时候可以献祭，对不对？然后把你的罪赦了，我们可以祷告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怎么样，就借着我们的认罪悔改就赦免我们的罪啊。不信的人呢，你连祷告的机会都没有，你没有恩典，没有赦罪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要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你知道那个大麻风病人住在营外的，他最盼望的是什么？能够回到这个营内的，和这些人在一起。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呢在神的家里边，我们却不珍惜在家里边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权柄。以前的时候，以色列人呢是靠什么？我们所看得见的献祭，牛啊羊啊。但是我们今天是在什么心灵和诚实当中敬拜他，这个很困难的。献祭呢相反容易，你知道吗？犯罪了你赶紧得去做一件事，得看得见的。而这个呢，别人是看不见的，我们必须在心灵和诚实当中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都不长进呢？就在于我们懒惰，我们不信。如果现在神依然的说，哎，你们要犯罪了就要牵牛牵羊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还得牵牛牵羊。为啥呢？因为你不牵牛不做这个事情呢，这个罪没得赦免。你不凭着信心做这个事情呢，你罪不得赦免。而要我们回到心灵和诚实当中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忽略了。我们就因为什么呢？别人不知道。如果比如说我偷东西了，教会人都知道了，那我必须大家得看到我牵一只羊去赎罪的，对不对？如果现在我偷东西了，大家也知道了，我当里面就我认罪了，所以我是不是用心灵和诚实去认罪呢？不一定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洁净的条例，洁净的条例反映出来的这位耶和华神是至圣至洁的上帝，轻慢不得的。我们不要小看我们每一个得罪神的地方的，他都知道的。这里讲到了说这个大麻风病，既然神说他是使那个哪个房间有大麻风的灾病的，他知不知道？他知道。同样我们也是一样的，他也是知道的。我们不要以为他不知道，他知道。所以呢，我们要在心灵和诚实的上边，我们靠着那个羔羊的血来到他面前，千万不要轻看这宝血。那只鸟为什么能飞走？因为有一只鸟死了。我们今天也一样，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恩典。这恩典呢，就是一路以来我们讲到这个 立位记的时候，都是神在为人开一条通往永生的路。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这一点。而后边讲到的是，前面讲的是犯罪，后边讲的什么洁净，洁净也不可轻看的，不可沾染污秽。所以罪会污秽人的，所以从第一天开始，第十三章我们就开始讲罪会污秽人的。大妈疯病，你看他鉴定的是非常的严格，为什么？就防止不要再传染别人。而这里面告诉我们，宣告洁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被污秽啊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的，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说我们也需要避免这些污秽的东西扩散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是要成为一个洁净的，被主的宝血所洁净的了。然后借着我们每天的读经祷告，我们能够成长，能够成熟。借着我们的认罪悔改呢，我们偶然为过犯所胜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得到这个赦免。所以我们千万千万要留心。那么实际上呢，13章14章15章呢应该是连着读的，所以到15章的时候呢，我们再总结一下。现在我们只是把麻风病这个总结完了，下一个呢和身体上的疾病我们再对比着来。所以身体上的不洁净呢，肉体上的这个不洁净的话呢，它的献祭呢和这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对比的那个和肉体上的，那我就能够突出出来大麻风病的特别之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分享或者是补充？当洁净的时候，实际上就洁净的意思表明和神的关系，然后才是和人之间的关系，你不至于再传染别人。好，我们祷告结束，然后我们再一起分享。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每次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主都使我们更加的谦卑，都使我们更加认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多么的宝贵。主，没有神离开你的恩典可以逃脱这大麻风的咒诅，但是你却有这样的恩典亲自来洁净。主，你也是这样洁净我们，我们也仿佛那些在大麻风病当中的人一样，没有盼望，和你无关，不是你的百姓，但是你却借着你儿子的血将我们来洁净，你定我们为洁净，你称我们为义，使我们可以回到你的家中，成为你家里的人，成为你的儿女。主，还是感谢你，你真的是借着历史历代的这样的先知在启示这样的救恩，启示你这样独一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看到你不但向我们所发的旨意是赐平安的意念，而且你这意念一直就没有改变，从来也没有改变。主，为此还是感谢你，只是我们心蒙了知有，我们在最终常常这样的来享受最终之乐，若不是你开启了我们的眼睛得以认识你所差来的这位耶稣基督，也因着他能够认识你，主，我们就灭亡了。主，求求你来帮助我们，愿这恩典每天都伴随着我们，愿你的怜悯也伴随着我们，使我们远离一切这样的污秽，远离一切的罪恶，不沾染这样的污秽，也不沾染这样的罪恶，在你面前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求你的圣灵时常的帮助我们，求你的话语也时常光照我们，让我们每天都在你的恩典当中。还是感谢你，因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还有孩子，都献上恭敬的仰望，求你将我们放在你的百姓当中，你也保守我们的儿女，也保守我们儿女的儿女，使我们能够在你的家中，在义人的当中行走。还是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